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些人要想到他们，想念他们，想念他们倒不是什么哀调啊、哀思啊，各位，这都变得很负面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是怎么样哈、啊？我自己在想，我以前所认识的，或者有的时候看那个属灵书籍的传记的时候，以前那些属灵人带领过我的哈、啊，当然跟你我一样，都有缺点，都会犯错。可是如果他们真是有主给他们的托付，我就想到包括我在小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那些主日学老师我都觉得好伟大，现在再想想也不过是大学生呢。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大学生、啊、还有的时候是高中生呢，那就教我，那当然也是糊里糊涂，还不是会犯一大堆错误，可是我会想到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然后让我这个孩子虽然很调皮，虽然很愚蠢，但是能够走得很好。单单仰望主是对的，但如果你单单仰望主，你一定会看到主的其他的儿女，然后在各种情形下他们的作为可以提醒你，也可以帮助你，也可以鼓励你。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负面的，不过我们希望更多我们能看到的是正面的，能想到啊，这个牧师曾经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引导里面我自己也在想，这些人我都觉得是相当正面。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主日学老师辅导我并不喜欢，喜欢的都是那种会发糖果的，哎，糖果发多一点的，然后故事讲长一点的，然后手工，因为我不喜欢做手工，不太要求手工的。那有些这通常都是女老师，男老师呢故事也不太会讲，然后有的时候比较凶。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看漫画，被一个男老师骂，就觉得很不喜欢他。哎，奇怪，现在想想都觉得很不错。相对的，我想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我就不会都是正面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当然也有好一点的，也有坏一点的，但是就缺少那个永恒的上帝的恩典的同在。所以固然好的世俗的老师我也会记得，但是总不像记得这些引导我的人。引导我的人，各位，我刚刚说老师其实不只是老师，在讲引导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圣经很多时候是像牧羊人带路一样的引导。老师不是跟羊群一起生活的，那么即使是寄宿学校，老师也不是24小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么在以前的教会，现在当然也不是说牧师跟大家一起生活了，但是他的关怀面那是全面的。那我现在在教会里面的确是这样，从一个小 baby 开始出生，其实不是出生，有的时候在母腹里我们就为他祷告，尤其有的在母腹里啊，他上次化验什么不太正常啊，请代祷，我们就会为他祷告，然后一直到他的死号，那都是传神的道，为他们祷告，凭着信心来做人处事，凭着对上帝的话、上帝应许的接受、圣灵的工作，这些希望成为榜样。那他特别说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从这上下文来看，从他用字的方式来看，留心看他们结局是好结局，而不是哦，你看那个牧师贪污后来被关起来了，不是，看他们的结局，那个结局也不是说他们到天堂去了，这不是牧师才到天堂，我们每个人信主人结局都是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这结局包括我们在世上就可以看到的一些结局， 这结局说啊、哦，他怎么？我们不一定要讲牧师了哦，他这个人对太太那么好，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人他对他的儿女这么好，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不一定就是他80岁、70岁怎么样？有的时候就会看到哦，那个我们辛苦的代价，有的时候历时神就让我们经历一些。当然，有的时候看这些结局也看得不清楚。你说哦，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忠心的牧师后来被赶走了，一个很忠心的牧师后来小孩他的儿女悖逆了，不信上帝，这些都可能有，而且一定会发生。不过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一个忠于上帝的人，一个在带领上帝会弟兄姐妹的人，他的结局是美好的，一定是美好的。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牧师哈。他甚至把引导我们的人，他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谈。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引导我们的，每一个主日学老师，每一个带领我们的，那么都不一样，但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被这位主的爱，永恒的爱，永远的善良慈爱，不改变的丰富的恩典和律法带领，然后我们每个人也在他里面把神给我们那份活出来。感谢主。各位，这不必把它想成说是就是人死了以后的事，这可以想成包括你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带领我们的啊，包括荣老师，我们可以常常想到哦，主的带领是很美好的，或者是我们谁谁谁在我们中间事情或者做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奇妙的带领。但是也有负面的哈，我们也要防备。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才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最难接受的。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我们教会有女孩子要节食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放在她桌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只会增加体重。他的意思倒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其实是在提醒希伯来书的读者不要回到犹太教里面。犹太教是非常注重饮食，那饮食不是像我们今天蛋白质多少啊，纤维多少啊，不是这个事情。那个饮食是洁净与不洁净这些分别。其实回教徒也很在意这些，我们说这些并不是侮辱别的宗教，只是我们在说人正面的负面的，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一样，都是民以食为天。另外一个就是信了，食色性也，这两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很多人就在这里放荡沉迷，那因此就产生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拒绝这些东西，因为吃酒吃肉林太奢华了，有人就不吃不喝。因为性的放纵太严重了，所以有人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都会觉得说我们守独身不结婚是比较好的，婚姻的状况是次等的状况，那都是性欲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食和性，是这么吸引人，是这么叫人快乐，然后叫这么多人很容易掉在里面，然后犯种种的罪恶。那么性上的放纵那是不好听的，那食物上的放纵我们比较可以说啊，就是大家都拼命吃，现在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过胖了？哎呦，我去美国我一个很得安慰的地方就是哇，我还是不是很胖啊，比较起来，哎呦，你看他们真是够胖了。好，我也不要笑他们了啊，我们台湾的大胖子小胖子也越来越多起来了。就是性和食实在太吸引人了，其实任何一个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东西都吸引人，还有权力啊、知识啊，这些都会吸引人，然后也就引起很多的罪恶，那就会反其道而行。有人就说，我们禁欲， 我们不吃，我们吃的很少，我们不要读书啊，像老子啊、卢梭啊，都有这种反智的倾向啊。这个读书啊、文明啊，这是妨碍人的。人最好就是乡下人一样种田就好了，这样比较老实。基督教不会这样说，基督教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上帝所造的让我们在世上很幸福快乐的东西产生了很多的流弊，我们就说不要这些东西。我们仍然需要这些东西，而且这些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是很好的。但是犹太教还有很多宗教会有这种怪异的教训，禁止嫁娶啊，禁止什么啊。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道德、有美德的人，是靠恩典的，啊，不是说这不可吃、那不可摸、那不可拿啊。各个西书有这样讲，在饮食上专心的，就是其实真的保，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意思就是，在饮食上专心分别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甚至是专心小心不吃的，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他们不吃这不吃那，然后某些器皿还有某些东西的洗法很讲究，耶稣也讲过了，这入口的不会污秽你，从你心里出来才会污秽人。你注意的是你心里要圣洁要善良，你不必太注意这些东西，这不是说不注意卫生，不是说不要洗手，而是我们在这方面大可自由轻松一点，重要的是啊。你坚定的依靠你的耶稣。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一句话不太好懂，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祭坛就是基督徒的祭坛，上面的祭物那是不管是指耶稣或者圣餐。那都不是在帐幕中供职的人同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没有关系。在当时，在初代教会，两个都是一起的，每一个基督徒开始都是犹太教徒，每个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但后来越来越清楚看到，我们单单以耶稣为我们的分界点，我们从耶稣的恩典得到一切的帮助。不是借着旧的已经过去的那个祭坛的那个方式哈，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同负一轭。我们跟外在的，我们跟这世界上包括佛教徒、无神论，我们都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共事。甚至如果我们原来夫妻都是佛教徒，有一个信了耶稣，我们也不必离婚，我们还是在这个世上生活。但是我们。为我们赎罪的基督是只有基督教才有的。好，第十一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话更不好懂哈，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哈。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这意思应该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然后对着约柜弹七次，就是那个动作是替百姓赎罪，那个动作是告诉上帝，或者象征性的告诉上帝，我们已经照着你的吩咐，宰了这个牛。那么他的死象征性的代表我们该受的处罚啊，请你就赦免我们，就洁净我们。那个血是带入圣所的，那身子呢烧在营外。那这他把它就是把好的些东西放一起讲了。那个血是带到祭坛，血是带到会幕里面，那个身子呢在外面，因为那个肉。要烧的，凡祭都烧掉，其他的祭烧了，把那些纸油那些烧掉了，就是可以给祭司啊、立位人啊，还有与事的人一起分享受的。就是他把这分两个部分，血和身体。他说耶稣也是这样，耶稣的血呢， 耶稣的身体在城门外受苦，这大概是指到加略山在外面嘛，离开了耶路撒冷在外面受苦。那个血是指他在十字架，然后他把这两件事跟那个牛公牛公羊的血和身体一起来比较，就一个好像在那个会幕里面，一个在外面。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有一点的关系，就是他在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又在里面又在外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被主洁净，我们内心一定要洁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外在的世界呢，我们又在这个世界上跟主同行。也就是说，营外表示我们好像出去跟随主，城内我们在这个世界见证荣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同时出去，同时进来，同时舍得这个世界，同时进入世界，爱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赎罪有点类似这种讲法。这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也就是我们跟随主，我们跟随主的十字架，我们不爱世界，我们天天背十字架，我们看世上事如同粪土，我们跟随主离开将王城到那永恒的国度里，我们救了他就是跟随他，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又等于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忍受一切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也享受一切的东西，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有背十字架痛苦，也有与主同在的喜乐，也有因为顺服上帝常有的喜乐。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这是指我们继续往前去，添加是我们家一样，但是我们在寻求将来的城的同时，我们又记得一件事，在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也讲，我们已经来到天家了，我们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信了耶稣，我们就已经具体而为了，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得到这个恩典。不过我们一面得到，一面又在继续的寻求，就是继续希望能够得的更丰盛。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一个基督徒在世，我们在走，我们在忍受，我们在享受，我们在彼此扶持，我们在传扬，我们在教导，我们也在颂赞啊！这也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嘛。这教会特点就是大家都喜欢用嘴来颂赞上帝，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当然这里的颂赞恐怕不是只有唱诗了，这些颂赞可能有大声的祷告的颂赞。不过基督教始终知道这一点，如果你只是这样用讲话的方式呢，不如再加上一些音乐。所以颂赞可能跟诗篇是讲的是很像的，就是所有的诗篇是诗篇里很多颂赞的，而这很多的颂赞里面应该大部分都谱上了曲。基督徒有诗歌，我们是一个音乐的一群族群，我们有诗歌，我们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不一定有什么钱，我们也不一定，更是现在不需要献什么牛羊了，那真的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诗歌，天使唱的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当我们有这颗心被主感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果子。果子圣经有的时候是讲带领人归主啊，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这是带领人归主，这好像是果子。果子另外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性情有更多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那果子也是我们的对上帝的颂赞。但是也是一样，你在有颂赞有赞美，我们有这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爱人，我们爱神，从来不是只有在言语和舌头上，也在行为和诚实上，包括金钱。 十七节他再一次讲到引导你们的人，前面讲的可能是已经被主接去的，现在的十七节可能是现在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说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我们，交给了教会，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耶稣把他的羊交给一些牧羊人，我刚刚说了，羊和牧羊人，我们每个人既是羊也是牧羊人，所以不必觉得我只是羊或只是牧羊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承受了上帝交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理专了，上帝的钱交给我们，上帝的宝贝交给我们，我们要把它照顾得很好。那上帝把我们的生命交在这些引导我们的手中，当然有的时候他带错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听话，这都有的，常常是两个都存在。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在都会犯错的情形下，我们还是学习最少有相对的顺服，我们最少希望我们的牧者是为我们灵魂时刻警醒的，那包括看到我们饿，看到我们渴，看到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该有的提醒、警告、惩治、安慰和鼓励，这些恐怕在现在教会里面都不太多。那么教会的生活大家越来越疏离了，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些事上想到这是宝贵的，我们要让将来教我们账的人很高兴，就好像耶稣的比喻，哎呀主人啊，你看你给我的五千我又赚了五千，你给我一个康莱昌，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现在我还你是一个绅士啊，多好了。你给我的时候他是吸毒的，现在他是一个很好的正派的人士，我们希望是这样。就好像李专一样，我交给你100万，结果过了一年只有50万了，大家都很难过。你要使他们交得很愉快，不要忧愁，忧愁就与你无益了。因为如果忧愁，表示你是很烂的。本来100万，现在变成50万了。本来有很多，还有很多美好的个性，信主了以后反而变得很孤僻、很怪，那就不好了。要他们好，你就要为他们祷告；你要顺服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都是一个好牧师的象征，他会想他的羊。如果你各位，我知道了，我们教会也有，现在学生很难教哦，他一想到开学了，那个老师就很头痛。我是做学生的，一想到开学就很头痛，现在是老师想到碰到那些学生就很头痛。我希望我想到信友堂弟兄姐妹我就很快乐，那厚脸皮的说，我希望想到任何一个教会我去讲到都能够很快乐，都能够因为有爱关心，我快回到你们那里去，我想要快一点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在一起。保罗的书信很多都有这样的话，这个不是保罗写的，但很多类似这样的话。保罗说，哎呀，我希望神开道路让我能快到你们那里去，然后我们彼此可以有一些激励，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正面的东西。牧者需要人为他祷告，需要人顺服他，需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是好的牧者。他自己觉得良心无愧，要站按正道而行。但是这为祷告意思就是，我希望我做的都对，但就算都对，那个效果也不一定出得来，这需要圣灵的能力，就请你们祷告。就是那个祷告并不是祷告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祷告表达了我们需要这个栽种那个浇灌，叫它生长的是主。我们照主的吩咐去浇灌去栽种，但是它能不能生长啊，我们祷告吧，求神帮助。而且祷告还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能快点到你们那边去。好，下面是祝福的话了，我们有点熟悉啊， 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个但愿、祝福、希望有一件事发生，这件事就是上帝使我们如何如何。这个上帝是什么上帝呢？是赐平安的上帝。信靠上帝，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不信靠，那就是等着更多的灾祸了。神是赐平安的神，这位神他赐给我们跟他和好的平安，跟他永远成为朋友的平安，跟他合为一体的平安，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耶稣怎么会死呢？因为为我们流血。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流血呢？因为他要消除上帝的愤怒，他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啊，那就是永约之血，好像上帝在约上面所成就的一切的话，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临到我们这些人。他在这里也讲到说，耶稣的身份是主，是牧人，是群羊的牧人。他这句话，这个祝福的话讲了很多，单单在形容耶稣、形容上帝就讲了很多，意思就是上帝赐的平安和美好的福气，让我们总是跟耶稣基督的死连在一起，耶稣基督的顺服连在一起。那么如果耶稣基督在2000年所做的那件事始终是要我们想，好叫我们因为连在一起，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得好，而且是我们在世上走这条路的时候，各样的善事上都能被成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被主成全，我们结婚的时候被主成全，我们做父母的时候被主成全，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父母，不好的时候也被主医治、对付、管教，能够遵行他的旨意。不但遵行他的旨意，跟行他所喜悦的事是一样的意思，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只是遵行他的旨意比较是好像是律法一样，行他喜悦的事好像是恩典一样，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常常讨他的喜欢，我们喜悦他的道路，不只是我们做他的事，我们在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喜悦的事、高兴的事，而不是痛苦的事。好，后面的就是一些也是很亲切的，就是写信啦，知道提摩太被释放啦，我一定要去见你们啦，然后大家他就问安，最后是愿恩惠常与众人同在。引导你们的，就24节还是讲，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圣徒的安，就问你们的牧师，问你们的长老的安啊，愿神祝福他。那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可能是意大利人跟读者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在有一些地方有点琐碎。有些地方我们听不太懂，但是也是很奇妙的，在表达一个基督徒或一群基督徒的生活。这群基督徒是跟随上帝的，这群基督徒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这群基督徒也是罪人，但是有人引导这群基督徒跟你我一样，我们希望能越走越好，一直走到见主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爱我们，我们献上感恩，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奇妙而丰富，我们愿意继续的学习和经验，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 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